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。有句俗语叫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现代人会觉得这句话太过消极无奈，甚至觉得是迷信，这样的说法好像真有些不合时宜。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句话的真伪。名利乃身外之物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人来时一身空，走时还是一身空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。可是在世间的迷中，人们往往容易受名利驱使，认为钻营求取就会得到益处，却没有人想到人生祸福皆有因，一切尽在天理安排之中。为私利刻意求索，不仅毫无益处，还会造下罪业，折福折寿，到头来随业流转，不由自主。今天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古人所说的取之有道，得之有命的道理了。然而人命天定的故事，古往今来却有太多太多，今略举一二说与大家。据史书上的记载，唐朝时新平县官吏裴普死了之后，他的外兄华元到陇右去做客，路上遇到了一位武官，后面跟有很多随从。华元仔细一看，武官原来正是裴普，于是惊喜地问，您不是已过世了吗？怎么又任武官了？裴普说，我现在的职务是西川刷掠使，专门负责管理世间财物的盈缩增减，要晓得世人的一饮一啄都是命里注定的，何况钱财呢？阴司都有登记，所以一个人获得的钱财也都有一定的限制，若是超过了限制，就会被刷掠掉，或是被自己消耗浪费掉，或是遭遇横祸，或是做生意投资亏掉，或是疾病消散，都是由我这个刷掠使来掌管的。人们经过勤劳付出所得，也只是得到了本分中应有的，没有一丝额外的。若是不勤劳，则连本分中所有的都会失去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。唯有行善可以增加福报，你应该多做善事啊。裴普说完之后就不见了。宋代时的刘航文章写得很好，一心想早些取得功名，就来到终南山向许圣真君叩问自己功名的事情。真君说，你的文章虽好，但是命太薄了，你若能够安分退守不营求，还可以保有余年，若是过分营求，必会折损寿命，如果能多行善，或许可以弥补缺失。刘航没听从真君的劝告，他想尽办法也没考中，结果因过分营求而生病死了。考取功名是要有福德的，怎么可以用投机取巧的手段去得到呢？所谓命中注定不由人啊。再来说一个店小二送金砖的故事。过去有一个店小二为店主铺外面的走廊，翻土时捡到了三块金砖，他想毕竟是在店主院里捡到的，应该给店主一块，又想剩下两块也不用再伺候人家了，可以做点买卖了，于是拿上两块金砖去了天津。夜晚住店时，把包包了几次才放在头下枕着才睡着了。天津店主早已注意到他的举动，就趁他睡熟时拿走了一块金砖，给店小二留下一块。店小二天亮醒来，起身一看，包里只剩了一块金砖，仔细再看，只见金砖上写着字，你一块我一块，还有天津张老美一块。说也巧， 这个天津店主名字就叫张老美。没想到店小二远涉他乡，是来给天津店主张老美送金砖的。原店主一块，小二一块，恰好三块，不多不少，这就是命啊。于是店小二抱起属于自己的那块金砖，又回到原地。自古以来，有道德的人都不会为金钱名利所动，恪守本分，修德向善，不仅可以戒除各种私欲贪念，保持清净的心境，而且能够使福报更加久远。相反，执着名利只会给自己增加苦报和罪业。明朝的两淮盐运司耿九畴，淡泊名利，为政清廉，凡是有请托办的私事和礼物一概回绝，平素不结交权贵，公事之余就焚香读书。他说，为官者最亲近的是百姓，若按官场请托的办，百姓则会受害，凡事有是非曲直，岂能以私心而废弃了公理。他的廉洁之名妇孺皆知。有一次，耿九畴在水边感叹地说，水这样清啊，旁边就有位小孩对他说，河水的清澈比不上您操守的清廉啊。耿九畴成为全国官吏和百姓的榜样，后来被任命为掌管全国官吏封记的都御史，后任尚书。他的儿子耿子玉遵守他的教诫，19岁就考中了进士，后来任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，品行和他父亲一样廉洁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叫王公的人，从会稽回家后，同宗前辈王臣去探望他，看到他坐在一张六尺长的精致竹席上，觉得既新奇又喜欢，继而动了贪心，对王公说，你从会稽那边回来，所以能够弄到这种新鲜的好东西，不妨送我一张。王臣走后，王公让家人把自己做的那张竹席给王臣送过去，王公没有多余的席子，就只好坐在草垫上。后来王臣听说这事儿，非常惊讶，又觉惭愧，就对王公说，我本来以为你有多余的，所以才向你要。王公回答说，你不了解我，我做人的标准是在生活上不喜欢多余的东西，我以为只有少了物质上的累赘，才会有心灵上自在的空间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。其实一个人在一生中需要的东西并不多，而想要的东西则太多太多。有多少人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吃不好睡不好，搞得自己一身糟，心灵也受到极大的伤害，有的争得头破血流，甚至搭上性命。对物欲的追求并非好事，放不下的执着才是人生的大敌。真的是钱财是你的不丢，不是你的要也要不来，何必自寻烦恼呢？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下次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